好的，我们时间到了，那么很高兴又见到大家，因为我呢离开了有2周的时间，这2周时间超过2周吧，因为我出外就是2周哈，那么这2周的时间呢，我们全家是兵分2路，一路呢我们去探亲，我们去到这个很遥远的地方探亲，我们在因为我们的长辈哈在美国，那么我们去见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经历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我们在美国的时间呢，我们也有机会去探访一些不同地方的教会，我们还看到就是当地啊有一个叫做阿米什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他们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们还过着没有电的生活。那经历这些哈都非常的有趣，但是我们在最后回来的时候呢，经历了40个小时的延误，这是一路哈。另外一路呢是我们家的老大啊，他单独呢去参加了，就代表我们家庭参加了上水的这个去印尼的短宣队。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非常感恩他一个人能去哈，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成人陪伴的青少年。可是呢，两地有那么多的时差，我中间也接到他的电话啊，生病啊，还有各种问题，心中其实当时也是有忐忑的。不过回过头来看哈，真的是整个过程啊，不管是这哪一路啊，都是充满了恩典。那我就想到，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回头去看自己走过的路的时候呢，也就发现哇，原来神一直在陪伴着我们。那可是我更希望去练就一个本领，这个本领就是在当下，在当下的时刻，我们就时时的被提醒，并且明白神和我们同在。我们在当下也不用去焦虑。那不知道各位你们的假期都是怎么安排的哈？也是，我看到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回来啊。但是不管是在哪里，真的是渴望我们时时的是被圣灵提醒啊，他就在我们的当下。好的，那今天呢，我就是带领大家这个主日学哈，我们的这个夏季的主日学是民数记，那么现在已经是第5次课程了。第5次课程的题目是信心的失落。那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想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有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啊？简单的回顾。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我记得第一次是菲利夏带领我们做了一个总览啊。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记不记得哈？我看大家，民数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民数记啊，就是这本书的题目，它的本意是什么？有印象吗？对，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数算嘛，对吧？可是它的本意呢？有印象吗？它的原文的意思，在旷野中，在旷野中。事实上，对啊，在这整个一本书，我们和这一群人，我们在阅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其实和这一群人哈，我们都在这个经历这个旷野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经历。那当然，讲到旷野这个词，其实我想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常常会遇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你就觉得在一个无边无际的、没有方向的、没有树木、没有甚至没有水源的地方，你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行走，这就是旷野。那好，那么后边呢？其实我们有3次课，分别是编排神的大军啊，这是当时我记得是我带领的哈。那么在这个课当中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到旷野，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就是要编排这些大军，编排这些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秩序的神，他是有秩序的神。我们从他创造世界的之初，我们就看得出来他的那些神性所在。那么当然，他在数算自己的子民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一个个的数点呢？也因为我们被视为宝贵，我们都是按他的形象所造。好，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大家有记得吗？这是 Daniel 带领的哈，我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但是我在网上我也看了他的做的这个课件，这一章节呢叫做营中的圣洁。营中的圣洁，我也看到哈，在群里面大家有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那圣洁显然是在这个部分的一个关键词。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因为圣洁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我们其实觉知信主之后，我们并不是拿到了那个天堂门票，我们都结束。一切都结束了哈，我们完成了我们该完成的 no。 那么这是一个漫长的成圣的过程啊，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当中。那么上一次课呢，就是起初的怨言，起初的怨言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起初的怨言是什么？有印象吗？这是上一周是什么？对，就没吃的哈啊，这个饥饿，或者说它可能还不仅仅是饥饿，可能和我们的贪欲也有关。那么起初的怨言，好，我们看到，哎，这个题目很有意思，起初的怨言，这说明后边还会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呢，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的有意思，当我在看这几卷书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哈，就是我们在写一个故事的时候，一个剧作分析的时候哈，哎，我们会发现事件，它在安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编织事件嘛。如果你有写故事的经验，或者说你看电影，你也能看到，你会发现这事件它必须是要，它不能够是并列的，它必须要不断的升级。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哎，抓住观众的心哈。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这几前几章里边，我也清楚地看到好像冲突在进一步的升级，而这个进一步的升级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是我们的信心在不断的坠落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民数记》的第十二章，大家应该哈都看过了哈，《民数记》的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的一开始发生的是什么呢？领袖的不幸。领袖他首先开始在信心上软弱了。我们来看一看，我邀请一位哈能够去把这个部分能够读出来啊，我邀请子慧可不可以？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娶了古实女子就批评他，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只与摩西说话吗？他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地面上的任何人。忽然耶和华对摩西、亚伦和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停在会幕门口，叫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耶和华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是近中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清清楚楚，不用谜语，他甚至看见我的形象。你们为何批评我的仆人摩西而不惧怕呢？耶和华向他们怒气发作，就离开了。
好，谢谢子慧。Roy Gain 就是 这一个作者哈，我们的一个灵修材料的作者，他就说到，他在一开始就说到，他说没有什么伤害比家人之间的伤害更难以去接受。那么我们其实知道，摩西在一开始听了很多人的怨言、埋怨、抱怨，可是今天轮到他的兄长、他的姐姐亚伦和米利安。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一些背景的话，我们就可能更清楚他为什么因米利安和亚伦因他娶了古实的女子而批评他。因为古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她其实她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她是米甸祭司的女儿，对吧？大家有这个印象哈。而他们的血统当中其实是有非洲人的血统的。如果我们去看像Chosen 这样的影视剧啊，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影视剧，你会看到他一定要选一个肤色很深的、深色的甚至有点像非洲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做他的妻子。那么这就是这就是说，哎，他们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你是外邦人，你的血统都不纯正啊，你娶她为妻你难道你的权柄就比所有的人都大吗？你难道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吗？做错的事情吗？背后其实是这样的指责。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一会儿会有个问题提问哈。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大家看到在第三节，你们在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第三节是什么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地面上的任何人。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有点绝对，就是一个对。还有一个，如果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一个谦和的人，他能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吗？最谦逊的人吗？最 humble 的人吗？对，我看到，对，就这些细节的查考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当然我看到这个有的学者就提出来这一句很可能是其他的编撰者他加入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性的话语。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部分的冲突这个部分已经是一个人际之间的冲突了而且是亲密关系之间的冲突。我们知道这种冲突有的时候比外敌还更加不容易去面对。那但是我接下来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米利安与亚伦攻击摩西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
嫉妒。
嫉妒。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嫉妒，对不对？就是人性使然啊。我看到一些背景，就是说到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到为什么米利安这个希波拉又不是今天才娶来的，为什么以前没有指责过他呢？是因为事实上在出埃及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希波拉和他的父亲其实没有跟随这个迁徙的大军，那么一直到了西奈山他才加入，那这个时候这个威胁就变得非常的实在了。再加上之前摩西他还把权柄授予这个70个长老，所以其实亚伦和米利安他们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那么他们的号令有很多人可能就不再听了，他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威胁，于是他就要去指责指责他作为先知的这样的一个，指责摩西作为先知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地位。不过我们在往后读经文其实我们就看到上帝这时候就出手了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了神他在云柱中显现， 他斥责二人的悖逆，并且呢，他其实是有责罚的，让米利暗长大麻风。啊，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啊，因为如果说米利暗因为希波拉的皮肤黑而去指责他，可是他现在的皮肤呢变得雪白一样，一样是无法被人接受的。那么当然啊，因为这个亚伦的认罪，还有包括摩西的恳求，他终于得洁净哈。好，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一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会有一个讨论了哈。我们这个主日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哎，给大家有很多讨论的机会。我们大概3-4个人。啊，4个人左右哈，可以一个小组就近也可以，或者你愿意成立一个小组都可以。那么我们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米利暗和亚伦攻击摩西时，他们用的理由听起来是似乎有道理的，你是外邦人嘛，啊，你是这个不是我们的族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们是否甚至是用一些属灵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嫉妒啊、不满啊，或者等等，或者我们用比较哈啊，我们用，可是我们用一个非常属灵的理由去包装它。包装我们的内心的那个自私啊，我们的自我中心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到我刚刚听到一个例子，因为我在上水，我当时参加这个就是叫面对自我的课程啊，面对自我的课程，我觉得这个课程是非常独特的，也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去参加这个学习了。可是呢我就听到哈，最近我在一次我们的灵修和祷告分享的时候，我就听到有弟兄姊妹就说，那有人呢就用这个课程啊去批评另外其他的弟兄姊妹啊，说哎你怎么不面对自我啊，可是各位，面对自我的精髓是你先要向自己发问啊，我的问题在哪里。那么对，可是我们很容易这么做，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想说的哈，这其实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想象一下，摩西、亚伦和米利暗，他们其实是领袖，他们是在这个犹太人群当中，他们是领袖。那当我们的教会、职场或者家庭当中，我们对于领袖的权柄有不满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那我们又如何分辨我们的反应，它到底是出于为神发热心，还是为自己鸣不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哈类似的经历？我们接下来有几分钟时间哈，可以大家有一点点的碰撞。好，大家可以3-4个人一个小组，就近的哈，3-4个人一个小组，我们有一点点的碰撞。 好的，好，时间差不多了哈，大家还意犹未尽，那我们这样啊，邀请一个小组哈，就不是每个小组，因为我们的时间哈，我们邀请一个小组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回应好不好？有一点点的分享，你们刚刚都谈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有没有自告奋勇的？如果没有，我就数点了。好 ，Emily， 最安全，对不对？
好，那我就分享我们小组刚才有一个讨论，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尤其是对第二题。就是主要是钟青姐的分享啊，她提醒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对领导或者是尤其是对权柄不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他沟通，而不是去跟别人？就尤其我们在办公室很容易发生这种状况，大家都一起 complain 那个系主任，就觉得好像很建立关系，很开心，然后但是那个问题却不能直接跟领导说。那就是如果我们对权柄有不满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为神发热心，也为了对方的益处，我们就可以跟对方直接说。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才能真正的分辨自己的动机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为神。对，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刚才在讨论当中一个很大的收获。钟姐要不要说一下第一题？
啊， 第一题，其实 ，OK， 我们说那个圣经的这个属灵，其实更多的是应该照自己哈。那除非对方说，你有没有圣经依据？因为我在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儿子 challenge 过，说你有没有圣经依据哈？那我真的是去把圣经的经文找到他，那他很好，就是他敬畏神的话，他对我的权柄是有怀疑的，但是圣经说是家长是有权柄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对方有这个才有吧。然后第二题的那个顺服，我就是也最近在学习领导力，就特别讲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作为一个带领者，我们首先也是要做一个好的跟随者。那跟随者其实就是一个顺服，要一个顺服的心。所以不论是在哪里，如果我们的位置是在顺服的那个地方，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顺服，然后特别是，要辨明我是在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为神发，然后是直接找沟通，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好的，好，谢谢两个姊妹。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我们，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个不能往下翻了呢？帮我看一下。其实对啊，我觉得钟青姐刚刚说到的，对，直接沟通这件事情本身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我们的心到底是出于自己还是出于神啊。好，可以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三章啊，十三章。刚刚这一章呢是领导的不幸，领袖的不幸，对吧？那这一章呢就是先锋部队的不幸了，探子的不幸。这里有一些经文啊，这当然其实大家都读过这个经文哈，我在这里时间的缘故就不再去让大家读了。这里边其实呢是有一个核心的事件发生，就是说在神的吩咐底下呢，有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他们去迦南地去窥探啊，他们去了解那边的情况。他们发现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肥美之地啊，你们还记得吗？哎，我看看有一张图。哎，这个图啊。好，那我本来找了一张图，就是他们扛着那个葡萄啊，没找到。那么他们还除了看到那里是流奶与蜜的肥美之地，他们还看到当地的居民非常的高大，他们的城邑非常的坚固。他们恐惧了，他们畏惧了，他们于是就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人群。这个时候呢，只有加勒他是不一样的一个言论，他在摩西前安抚了百姓。好，那么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其实我也是有问题要问大家哈，就是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我告诉大家，就是在那个我们的小册子里边的啊，正好可以看看大家有没有看小册子。问题一是，同样是看见迦南地的坚固城池和巨人，十个探子的反应和加勒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还有印象吗？探子，对，很害怕。对，是的，是的，他们看到的东西，实在的那些物象，难道是不一样的吗？其实一样的，对，他们都看到的是同样的巨人，同样的肥美之地哈，可是他们的反应却不一样。他们甚至，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一章的后边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第三十三节，就是这些人说，他说我们在那里看见巨人，就是巨人中的亚纳族人，我们在自己眼中像蚱蜢一样，而在他们眼中，我们也确是这样。我对这节经文印象非常深啊，他们认为自己是蚱蜢，一个小虫子哈，不足一提。那 我想问大家，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蚱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眼光？这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看到的？他戴了一个什么眼镜？对，他一定没有从神的眼光去看，啊，神是视我们为宝贵的，啊，将这些人作为自己啊被召的子民，啊，可是他们轻看自己，啊，不仅觉得对方认为是，不仅自己认为，也认为对方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小虫子，啊，所以同样的环境啊。同样的所看见的东西，我们可以确实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回应它。那么，那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对，说来说去是信心。我们说来说去，因为这个整个章节其实在讲我们的信心是如何一点一点的滑落的，一点一点坠落的。那么先是领袖，那么这个时候是那些里边的还算是精英骨干了，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是有一些问题哈，大家可以去有一点点的去 reveal 一下，去回顾一下，在你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巨人。那个巨人到底是谁？他可能是经济压力啊，可能是疾病，可能是人际关系的破裂，可能就是我不敢传福音。那么对于你来说，你的那个巨人是谁？那你有没有尝试着去把自己的眼光啊，从困难之上转移到神的信实之上？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查尔斯史丹利这个牧师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南浸信会的牧师，他有一个总结哈，他说信心失败啊，通常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惧怕失败，首先你畏惧失败；第二就是听从错误的信息，那么没有用神的眼光看事情。只看问题却没有聚焦神。那我们其实这两个问题也是同样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是最容易让我们失去信心的？我们可以去检讨一下吗？去回顾一下吗？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三四个人一个小组。正好你们对，
容易失去信心。
一二三四五。
觉得有点大类情况，比较容易失去信心。
没下来，就说我们是立刻上去的，对吧？哎，大学生不能上去，哦，他说我们不能上去，这个就不去，而是说我们怎么上去，因为像他比我们强壮啊，就算是蚱蜢，我就觉得
也可以。
哦，对，这里我也有问题，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就觉得自己的一些名字是真实的，就是虽然我讲出来以后，这个可以被定断为没信心，可是。那我要不要真实表达？我比如说，我就是看，我出去看了一圈，我真的觉得哇，我在他们眼中就是蚱蜢。然后，那我要不要表达？难道我就是
说？
我说实话。
对呀、啊、对呀、
啊。我现在，难道？
对，如果我看了一圈。
好的，我刚刚也偷偷旁听了两个小组啊，大家讨论都非常的热烈啊，也很有趣。那我接下来也是邀请一个小组，好不好？哪个小组愿意去分享啊？因为有一点点的对，回馈啊，就是好 ，Vivian， 谢谢。
嗯，谢谢刘斌。对，我们刚才小组，因为我感觉大家分享的也比较非常的真诚，然后有意思，所以我就把刚才我们小组的分享跟大家也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首先觉得这个巨人啊，就是说巨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心制造出来的，就像那个，因为现实它其实就是在那里的，取决于你怎么看它，怎么解释它和定义它。刚才阿姨就分享了一个例子，她最近在抄圣经，那他在抄经的过程中发现纸张不够，就是每一张后面它是一个手抄本嘛，每一个纸张不够，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沮丧，然后不知道可能会有情绪，但是当我们把情绪放下的时候，去真的去解决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他这个问题就变得不那么大了。所以我自己也是在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经历吧，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这个，因为我一直都在学校里嘛，就是在评这个终身教职的时候，这个 这个懂的都懂啊，这个凭终身教职就成为我很大的一个巨人，就是我感觉那一段时间每天的生活都是围绕他。其实这个不仅是那段时间了，从读博士一直到后面当助理教授，这大概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感觉这就是你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啊，世界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它是飞升即走嘛，如果你评不上的话，你就马上要卷铺盖走人。所以到了快要评的时候，我感觉那就是每天压在我头上的一座大山哈，就是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于到了一个程度，我就感觉到自己真的有点 depressed 的那种感觉，因为就是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是怎样。但是在那样的境况中，当时就是每天向神祷告说，神啊，如果我适合留在这个地方，那就请你让我留在这个地方，如果不适合就请你，我相信你会把我带到一个更加适合我的地方，就是靠着每天这样祷告然后度过每一天的日子。所以就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也经历到神的信实，因为神在圣经上说他不会撇弃我们，他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然后当然有些，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说，巨人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当你有很多情绪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东西放大。那第二个是，如果真的是非常客观存在的，比如说一些疾病啊等等，我就想到暗室皇后蔡淑娟的例子啊，她只能待在这个暗室里，但是她依然把生命过成了一个美好的福音的见证，然后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即使那个问题它就是在那里难以克服，但是当我们生命发生位移的时候，从人的眼光到了神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坏事可能也会变成好事，也可能会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祝福。对，这是我们刚才。
好啊，谢谢薇薇安啊，谢谢你的分享啊。其实我想薇薇安刚刚的分享，不管是邱阿姨的例子，她自己的例子，还是别人的例子，其实都给了我们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当我们遇到巨人的时候，我们要把眼光转向另一个巨人，那就是我们的神。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第十四章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一章了。那么这一章是百姓的不幸啊，我们看到哈，信心是如何一点点失去，然后一点点加剧，一点点的扩大化的百姓的不幸。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因为很长啊，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了。那么这里边最核心的部分呢，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听信了这个十个探子他们的这个信息啊恶报哈，之后他们就发怨言，甚至要用石头去打死摩西、加勒等人。那摩西就为众人去祷告，那神呢他也听了祷告，可是呢神他是公义的神，他同时也有一个审判，就是此代的不幸者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他必须在旷野漂流40年，直到这一代人全部都离开啊。那么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啊，他们因为专心跟从神，所以他们能够继续的存活。那么在，又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一下那个 PPT， 对，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了，能帮我往下翻一下？那这个部分其实啊，当然我这里是很简略的哈，把里边的信息把它给列出，但是大家仔细阅读过这一段经文的话，你们知道其实还有啊，后边还有一些信息啊。对啊，那么这里边哈，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探子和对，我找到了哈，大家看第一张图里边就是那个他们抬着那个葡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其实我们去对应探子和十个探子和加勒以及约书亚他们 所经历的，我们会发现不一样啊。他们看见的东西啊，是坚成巨人啊，可是他们的结论不一样啊。一个是我们不能上去，另外一个是不要怕他们。而结果呢？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那些十个探子还有其他的这一代人，他们就要经历40年的旷野的生活，而加勒与约书亚他们可以去完成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那么刚刚其实我们也谈到，就是探子他的这个报告，我们不能说他是假的啊，坚城巨人这都是真的。可是他们谈的话题里面，大家仔细的去品，你们会发现他们有没有谈到神，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部分哈，就是他们的报告并不是假的，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谈到神。那我们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哈，后来其实当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看到这十个人后来都被责罚啊，都被击杀了，那么百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你们注意到了吗？这是其中我认为非常有戏剧性的部分哈。他们突然重新愿意要踏上征程了，你们注意到了吗？他们要上去，他们要重新开始征战，但是他们却被击败了。为什么？你不是要让我们去征战吗？我们一开始是不敢，但是呢，现在我们去了，可是我们还是失败，我们的责罚并没有被减轻，我们还是要在旷野。这是为什么？其实我看到我们是有一点讨论的哈，我看到 Daniel 在那个群里边，就是我们的主日学的群里面，其实关于这一点是有讨论的。 Daniel 可以简单的有一点回应吗？
我其实觉得其实他们还是不顺服吧。最开始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给了他们这么美好的祝福而不顺服，那最后呢，一直觉得神这么惩罚他们，其实他还是没有顺服神的心意。那神说，既然惩罚他们，那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接受神的管教，那我们接受，就认可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想逆转这个事，就是想把这事情反转过来，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反转。那其实说白了呢，还是一个不顺服。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提醒了我，就是说，我们内心真正的神的顺服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啊？就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啊去做，而是说，就算是说这个结果是我不愿意接受的，但神基本上这么选择，那我就去顺服啊。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啊，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即使是说神会让我暂时进入一个不好的境况的里面，但是因着这个顺服，我相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反过来说，我就想抓住我的这个结果，那最后我们就是已经远离了神啊，大概这样。
好的，好，谢谢 Daniel。我记得 Daniel 也提到了惧怕哈，惧怕和爱的差别啊。那我想顺服，我们什么是顺服？顺服的不是事啊，是神啊。所以以色列人搞错了啊，他以为神让他们去做的，真正要让他们去做的不是征战这件事情，而是听他的话啊。所以事实上他们把重点搞错了。那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经历呢？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哈，是大家会，我相信一定有弟兄姊妹会觉得说，哇，神有点严厉吧，太严厉了啊，旧约的神太严厉了啊。可是他有没有恩典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看到 神是审判的神，但是他同时是有慈爱的神。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这位独一真神的独特的神性所在，就是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是同时存在的。那这一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他是在新约当中他是如何体现的，在基督的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就是基督他是如何体现他同时是一个公义和慈爱的神。对，没错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大家这个逻辑转过来了吗？他因为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要死。那么因为他是慈爱的，他也必须要死。但是他是从死里复活。我们的旧约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啊其实要绷一根弦啊，就是它其实是一定是会指向福音的，指向我们的现实的。好，那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了，但是其实是可以留给大家的哈，去思想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是如何他们的不幸一步步的加深的，我们看到这是个坠落的过程，那我们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从小信慢慢变成不信，我们应该如何去警醒我们的信心的滑坡？我想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初信者哈，我们多年的弟兄姊妹也可能会经历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如何去警醒呢？那这是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是否还想回埃及呢？逃离神的带领呢？或者你神都说不要再上去了哈，可是你还是要上去，你要去征战。那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旷野的经历呢？这是留给大家在课后的一个问题。好，那么当然这里边我特别提出来这个福音的指向啊，这个故事里边它和我们福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在这里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指向我们的，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无能，我们的信心的坠落，其实就是以色列人。那可是上帝他没有撇弃我们，我们看到这里边的摩西他为我们代求，这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死。那我们看到加勒我们看到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其实就是耶稣这个词啊，同一个词，在希腊语里边其实他都是指向了我们的耶稣基督。好，那么最后我想用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学。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我们有机会去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在去读几千年前发生的那些旧事的时候，我们去思想今天我们的光景。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在其中，我们看到我们和那些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看环境过于看神，我们时常的软弱。天父，我们也把教会的领袖团队的合一与谦卑放在你的手中，恳求你能够保守我们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愿意去在你里边去合一，在你里边常常像你一样谦卑柔和。天父，也恳求你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约书亚和加勒那样的跟从的信心不管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你已经为我们成全。我们也为那些在旷野当中还在经历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不管是疾病经济的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的破裂等等，一切恳求你 啊，去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明白，当我们经历了旷野的历练，我们终将去啊，能够去到那个你所应许的肥美之地。谢谢主，听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